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我们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奥巴马任期内最后做出一系列决策影响深远。四川异议人士陈云飞被控寻衅滋事，开庭受审，律师鸣不平。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为雷洋案警员免起诉，官媒晋升，民间一片讨伐，主话题是美中关系风云密集，川普习近平如何博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官员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对星期天的军机坠毁导致机上92人死亡的事件要调查，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可能性。俄罗斯交通部部长马克西姆·索克洛夫星期一说，星期天的飞机坠毁可能是由于飞行员失误或技术故障导致的。尽管俄罗斯官员说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俄罗斯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对坠机事故展开了刑事调查。这架飞机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从索契机场起飞后2分钟就坠入了黑海，8名机组人员和84名乘客可能全部丧生，包括世界著名的、国际上被认为红军合唱团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团员。中国称辽宁号航空母舰享有国际法赋予的自由航行权利。辽宁号航母编队星期一通过台湾以南海域进入中国海的北部，引发了各界密切关注。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此次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演习，是一次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的演练，没有针对性。
那么中方有关的这个训练也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那么我们的辽宁舰也应该依法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海上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他还说，希望各方也应该尊重中方的这个权利。中国本月在南中国海劫走美国海军的无人潜航器，几天后归还美国。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在这之后进入敏感海域，耐人寻味。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星期一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此次中国海军的海上演习路线是过去所没有的。
那么这一次整个看它全程的航机啊，因为有配有其他的护卫舰，这是前几次25次航训都没有的这些动作。以前有，但是是分不同的，有的是空中，有的是水面，有的是护卫，有的时候是整补。那么这一次他从渤海湾出来一直到这个东部海域这附近，这2天的操演，我们看他是把整个的状况都有。
国民党籍资深立法委员蒋孝严认为，辽宁号航母群此次出洋演习是中国向美国释放的信号，中国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这片水域包括日本的琉球群岛和台湾。中国环球时报说，这次演习让外界了解了辽宁号航母作战能力的改善，现在它应该向更远的距离航行。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美国国防部去年的一份报告说，今后15年内，中国可能建造多艘航空母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英国创作歌手、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去世，享年53岁。他的经理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乔治·迈克尔圣诞节在家中去世。乔治·迈克尔呢？他1981年和安德鲁·瑞吉里组成威猛乐队。乔治·迈克尔曾经是一代偶像，创作过《离去之前叫醒我》、《自由》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曾在1985年威猛乐队世界巡演期间来到中国，成为第一支在中国举办演唱会的著名西方流行乐队。目前他的死因还没有宣布，不过警方表示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奥巴马总统在任期内的最后日子里连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包括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禁止在北极圈近海开采石油，在联合国针对以色列定居点投票时不动用否决权，以及加快转移关塔纳摩监狱中的恐怖分子囚犯等等。 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为大家解读这些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下届川普政府的影响。小夏你好。
徐波你好。
这个美国在这一次联合国针对以色列定居点问题这个投票表决问题中的表现呢，引发了各界的普遍关注。而川普当选总统，川普呢好像没有像以往那样公开介入这一事件。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他介入了，是这样的。
他介入了，
对啊。一个是美国历来吧，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是保以色列的，就是动用他的否决权。那么美国是五个否决权大国之一，是不是？那过去几年这个提案也提过，但是呢美国就否决了。这一次奥巴马马上要下台了，但他的那个驻联合国大使吧，鲍威尔那个Samantha Power， 原来就是一个就特别对以色列相当不友好的人，可以这么说吧。他写过书，就谈过这个定居点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就说这反正就是美国的政国策，也反对你这个定居点。结果他在就让没有动用否决权投弃权票，让联合国就通过了这个谴责以色列这个决议。联合国的决议跟美国的法律不一样，美国的法律很多是可以重新立法的，可联合国决议一旦通过就总是存在那，除非通过一条新的决议来把它否决掉。所以这一次呢，川普当选总统，川普呢曾经就请埃及就一早就是介入说请安理会无限延迟投票，可是呢这一次安理会还是投了票。所以以色列已经采取了非常紧急的行动，召见各国大使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了声明，就是说坚决反对抗议美国这个做法。所以川普那个也说了，他上台之后他对联合国说，他上台之后事情会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将来要看的很重要的看点之一。
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奥巴马总统和这个加拿大达成协议要开采北极圈内的这个石油，但是我们知道川普他在竞选中呢，他一再表示要扩大这个石油开采。那么你估计川普他在入主白宫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会怎么处理呢？
这个呀，倒是川普能够说就把它推翻掉的，因为这个近海石油主要是在阿拉斯加什么那一带的近海石油。那么这应该对阿拉斯加州对美国的石油开采影响还是相当大。我们都知道这是两国之间的协议，两国政府之间有新的协议有变化都比较容易，这相对联合国那个呢来说呢，就是要容易的推翻起来容易多。美国近海近年发现大量的石油，一个是德克萨斯，另外是在弗吉尼亚外海也发现了大量的石油。所以这个石油大陆架这个开采吧，那么目前看来就是这个政策，尤其是川普任命了原来德克萨斯州州长那个佩里当能源部长，那么看来呢，这个近海石油开采还会继续相当大规模的进行。美国现在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
关塔那摩监狱，这是一个美国非常这个烫手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第二天呢，他就承诺他要关闭这个监狱。那么现在他的做法急急忙忙的这个要加快转移囚犯，这个做法呢，是不是他要在川普就任之前呢尽快造成这样一个既定事实？
是这样的，就是奥巴马在竞选2007-08年的竞选中，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是他非常大的一个承诺。当时他们都说，就是美国这个反恐战争中这是一个污点。而且当时传出来很多关塔纳摩监狱进行水刑啊什么这些传闻。那么最后呢，他上台之后呢，第二天签署了这个命令，可是他在台上8年都没有关成。没有关成的最主要是这理由，就是里头的人往哪里放，里头的囚犯转移到哪去。因为里头的囚犯一旦转移到美国本土，他要受美国本土法律的制约，要有审讯、审判、陪审团、法官等等，纳税人是花很多很多钱的。那么这个，而且没有一个州愿意接纳这个恐怖分子，因为这个州吧，即便给很多钱，像密西根他们说给很多钱，我们可以接纳一些，但是呢，这个恐怖分子来，他们就会怕引起更多的恐怖活动在当地发生，所以这 里头有好多恐怖分子呢，现在是没有办法转，现在还有59名恐怖分子在里头。那么奥巴马大概想把20多名转移出来，那么他想做的是，他想把这个转移出恐怖分子以后，让那边人非常少啊，就让这个关闭监狱会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因为太贵了。那个我想川普也是，他也摸准了，川普是个商人，不愿意花太多钱。那么这个既成事实能不能造成呢，还很难说，因为川普已经说了要把更多的恐怖囚犯关到那边去，而不是说那个分散的世界各地，因为美国可以从上面获得情报。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奥巴马最后几天呢，就等于要给川普造成一系列他必须解决的难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晓夏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四川异议人士陈云飞呢，他被控寻衅滋事案，今天在成都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陈云飞2015年3月25号与20多名维权人士前往成都新津县，为1989年6·4死难学生肖杰和吴国峰扫墓回城时被捕。当时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在被羁押的21个月之后呢，陈云飞今天出庭受审。那么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陈云飞的代理律师冉彤，请他来介绍庭审的这个情况。冉彤律师，你好。
喂，你好。
首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今天庭审的经过吧。
庭审的经过倒是不复杂。
喂，请讲，我们听得，我们听得清，请讲。
好的，那大概就是上午这个10点半开始吧。然后经过那个比较严密的这种安检，然后我们进法。然后开庭以后，陈云飞他认为这个现在是这个。
喂，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冉彤律师，对不起啊，您的这个电话连线呢非常不清楚，可能是技术故障。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稍后再把您连回去啊。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中国家庭教会贵阳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呢，今天也就是12月26号受审。当局声称这个案件与信仰没有关系。此前去年7月份首先呢被抓的活石教会执行会主席会计张秀红呢，至今还仍被关在狱中，超期羁押还没有被审判。那么对于有关仰华牧师以及活石教会的有关情况，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一直持续关注这个案件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女士。雅学你好。
哎，主持人好。早上好。
据报道呢，说中国家庭教会贵阳的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自去年12月被抓到现在，他的妻子和2个孩子还一直都没有见到他。 啊，理由呢是涉及国家机密。那么从你了解的情况，养华牧师被指啊涉及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密呢？
对，养华牧师呢，我先简单说一下，他原名叫李国志。养华的意思呢，就是仰望耶和华。那么去年他12月9号被捕呢，罪名是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那么今天呢，一天全天在贵阳南明区法院开庭审理。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这个看来电话线，我们今天的电话线路呢是出现了这个很多故障。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热点快评的话题是雷洋案警员免起诉，官媒晋升，民间一片讨伐。今天的主话题呢是美中关系风云密集，川普习近平如何博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雷洋案让中国司法再次坐在火山口上。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认定，5名涉案警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过程中，执法行为超出合理限度，致执法对象雷洋发生吸入性窒息，发现雷洋身体出现异常后没有及时抢救和送医，导致发生死亡结果，并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构成玩忽职守罪，但免于刑事起诉。在经历了200天的漫长等待之后呢，官方的调查结果和决定触犯了众怒，导致民怨沸腾，政府和司法公信力降到了新低。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我们就请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发表意见。雷洋案呢，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当前最敏感的这个一个案件啊，它在维护民主权益和警方权益之间呢，中国警方显然现在呢，它是站在了这个警方的一边，但是却犯了众怒。那为什么中国官方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啊，我们首先请和平先生啊，请和平先生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根本的原因是，这个人们已经对这个中国的司法没丧失了这个任何的这个信心，因为呢，这个案件最根本的核心还不是说这五个人要不要定罪，而是这五个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司法程序，也就是没办法对这个案件进行这个真实的调查下去，也就是真相因为不起诉而被掩盖了，所以人们愤怒的是这个最基本点，急需这个案件到底怎么样？因为没有经过一个程序性的调查，所以大家无从啊这个讨论啊，所以大家觉得非常的愤怒。但是这种愤怒，我觉得有一点夸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司法的案件不只是这个雷洋啊，中国司法的几乎是所有的案件，其实都是这么一个过程，都是没有经过严肃的、认真的调查，更没有经过历史认真的这个辩论。所以我对于民政的这个反应，我也有一点奇怪，为什么民政就这个案子表？是 这么大的愤怒呢？尤其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校友们，难道只有他们的校，只有中国的问题，只有他们的校友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在表示愤怒吗？中国的问题是整体的司法都是有问题，那样的案子只是表现出一等，就是大家一等群体的效应，大家关注了这个案子，其实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一样的。
嗯，但是呢，这个民间百姓的这个反应我们看到呢还是非常的愤怒，很多人呢这个就认为这简直就是打在每一个中国民众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那老百姓为什么这一次您刚才提到好像您不理解这个愤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反应确实就是这样。
是民间的反应是因为有威信，大家有一种群体的效应，所以在感觉到愤怒。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司法案件都是这样的啊，阎旭斌案、这个雷阳案，只是因为大家特别集中注意而已。其实过了几天，大家可能又也不注意了。
嗯，
因为整体的司法没有任何变革的可能性。中国不是说司法已经进步到了一定程度，对吧？历史可以进行正常的辩论，然后检方进行了严肃的这个调查啊，这个司法有一等独立的什么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是控制在党的体系之下，所以我对人们的这个愤怒有一点不理解、啊、而且呢我觉得过于浅薄过于简单啊，而且呢这个事情过一阵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个体制不会因为一个来案，你必须要在美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司法的案件的过程、嗯、人们表示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这等过程中间人们是有正常的起诉，有正常的审判，有正常的这个辩护，哎，中国这个的程序没有，是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民众的这个情绪在某等意义来讲，我坦率的讲，不客气的讲，不管他的民情有多么的激愤，我觉得交情啊多过这个真实的理性。如果真实的理性、嗯、就应该更大力量去推动这个司法变革的本身，而不仅是雷阳案件本身、嗯、一个孤立的案件。
嗯，好的，现在呢我们和北京的这个连线呢跟张立凡先生的连线由于技术故障我们还没有接好，那么现在我就跟和平先生，我跟您呢
okay,
来讨论这个问题。
对，
民众感到愤怒的一个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对这个雷阳案的调查这个本身。我们看到调查呢，这个报告当中是这样说的，就是先是说玩忽职守罪，然后呢特别要提特别，即使是官方的调查也指出了说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这在美国，如果在美国，何先生，您在美国，您知道，这如果是妨碍司法调查，在美国是很重的罪，
是很重的罪。比如说，在纽约有一个女士啊，这个女士很年轻，在20多岁，那么呢，参与了一个政治家的这个竞选，在这个竞选过程中间，让联邦调查局判出了一个卧底，去调查她是不是这个接受了非法的这个资金。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漫长的调查的过程中间，非常严肃的调查过程中间，并没有发现他有这个接受这个非法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但是因为在调查过程中间，他没有配合这个检方的这个调查，就有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判刑了。所以妨碍司法在美国是联邦罪，而且是重罪，而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为什么非常普遍？因为他所有的机构都是沆瀣一气，所有的机构他都穿一条裤子，所有的机构他都是官官相护。所以我所感觉的一等东西是什么呢？虽然我能够理解中国民众的这种愤怒啊，这种情绪，但是我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莱阳事情咱们表示愤怒就可以了，是整个体制有问题啊。
嗯，
中国的司法体制从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建立的就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司法体制啊，所有的立法的过程是错的，执法的过程中间是错的，再者进行司法审判也错的。中国有多少个律师？但是几个律师能够告诉我说你的律师是会表你的律师声言是保证了你的尊严吗？保证了你的职业尊严吗？对吧？有几个警察可以告诉你，在你的执法的过程中间，你哪一个案子会经得起推敲的？
嗯、
你警察官告诉我，你哪一个案子会经得推敲的？我所以早几天有在一个另外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讲，我说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所有的案件都是有问题，不是莱阳的案件有问题，是整体的司法体制有问题。如果这个体制不根本上的改变，你人民大学的校友会也好，北京大学的校友会也好，清华大学
的
校友会也没用。所以我一方面能够理解他们的愤怒，另一方面我认为呢，民众的情绪过于的矫情。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和北京的电话连线呢已经连好，我们请听听张立凡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官方雷洋案的调查结果？
我觉得现在检察院是他这个不起诉，事实上就是把这个起诉权推给了这个雷洋的家属。
嗯，
所以这个呢倒有可能是一件好事。
嗯，
因为这个如果按照原来就是以玩忽职守罪来起诉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会轻判，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检察院回避了这个起诉，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高级黑，因为检察院在他们这个不起诉的决定里边，他罗列了这个警察对于这个雷洋的各种这个就是暴力行为吧，所以这一点上呢就是感觉其实他把事实已经罗列了，然后呢做了一个不起诉的决定，是那么这个呢当然从逻辑上有问题，
嗯，
但是呢我估计他们也是遭遇了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呢这个按照这个司法程序的话，那么这个现在就是雷洋的家属可以直接的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那么这种诉讼呢他可能就会要求阅卷，要求调查所有的证据，要求传讯这个所有的证人，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我不知道是高层哪一个层级做出的这个不予起诉的这个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来看呢是一个比较愚蠢的决定。
好的，
因为他可能把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那么我们看到呢，雷洋这个案子呢引起了这个民间的很大的愤怒啊，民间舆论几乎一边倒的站在被害人的这一方，那么为警方辩护的理由呢也有，那常常就是说民意不能干预司法，说司法判决呢也不应该受民意的左右。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民意当然不重要了，民意怎么能干涉得了司法呢？但是官意可以干涉司法。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可能是有官意在，而且呢这个前一段我们看处决了一个这个是所谓这个民杀官的，那么这个是处决掉了，但是这个案子倒过来官杀民，所以我看呢这个当然体制内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需要维稳。那维稳就要有一个庞大的维稳的队伍，那现在这个队伍中间有人出了事情，那弟兄们就看你能不能这个主子来为我们扛这个事儿。如果你不给我们扛这个事儿，那弟兄们的心可就冷了，所以现在权衡下来虽然可能明知道雷洋死得冤，但是呢还是维稳要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间的选择吧。但是呢这个选择有可能就造成下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系列的情况，这个也可能造成这个局势的更一步复杂化。
好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的失算。
那么雷洋案呢就让我们不由自主的想起来，就是美国巴尔的摩不久前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六名警员执法过程中呢导致这个一名犯罪嫌疑人他死亡，那么六名涉案警官呢也全部被免于刑事起诉。所以现在中国有一种声音认为呢美国也可以免于刑事起诉，那么中国呢这样的做就引起了民间的很大的愤怒。那何先生您看这两个案件之间有没有可比性？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和比较没有问题，即使是没有可比性，全是在一个意义上是没有可比性的。美国的司法我们如果检视它每一个案件，它也有它的瑕疵，也有冤假错案，也有问题，但是美国的司法它有在基本上的几个特征。第一个是它的执法系统之间彼此是这个牵制的，彼此是制约的，而中国是完全是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第二个是美国的律师可以有独立的这个辩护的权利，而这个辩护的权利是得到非常好的保 保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是从可比性来讲，美国在处理这个警察的犯罪方面也是极其谨慎的，因为警察作为一个强力的执法的部门，他如果你过于的给他惩罚太重，那么会不会影响他未来的执法力度，这也必须谨慎。第二个就是种族的这个冲突的时候，你在判决的时候也必须谨慎啊。但是呢，巴尔的摩的情况和北京的警方的情况也具有不可比性。为什么？因为巴尔的摩的这个案件是经过非常严肃的这个调查，而且是经过了庭审，它有一个过庭、过堂的这个过程，法律的这个过程，有历史介入的这个过程，同时呢，也有他们自己内部的可以透明的这个调查过程。中国没有经过这些东西，所有的当事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去了，对吧？包括按摩院的人呐、包括这个警方的人呐、都没有，媒体也不能介入，媒体也不能报道。所以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不能拿美国的一个孤立中间存在的瑕疵的冤假错案去看中国的某一些案件。我认为孤立的看中国的案件没有意义，真正的意义是我强明一讲的，是整个司法系统是黑箱作业，整个司法系统是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是有一天习近平批示了，把莱阳案子解决了，你就在这个天下就有了正常的司法。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正常的司法正义，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基本的政治文明。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之下，我们不应该赋予它司法上任何的一丝毫的希望，因为整个系统是有问题。而美国，我们可以表示我们的愤怒，可以就某个案子进行抗诉，去批评这个司法的这个运作的问题。我们可以批评法官，可以批评警方，也可以批评了这个律师，但是你不会对整体的司法表示怀疑，对吧？中国是应该对他整体的司法表示怀疑。莱阳案是在这么一个错误的这个司法体制之下的一个悲剧人物而已。
好的，看来比较这两个案件呢，必须考虑到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的问题。好，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有关雷阳案的报道和分析呢，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浏览相关的文章和报道。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美中关系风云密集，川普习近平如何博弈。自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胜选以来呢，他发表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言论以及提名组阁人选都让北京感到忧虑，预示着美中这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能将面临重大变化和严重的冲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出现的最新迹象显示，挑战一中政策、联俄抗中以及制定强硬的美中贸易政策呢，可能是川普入主白宫后处理美中事务的主要选项。那么观察人士说，这些举措招招见血，处处封喉，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美中关系风云际会，习近平和川普会如何博弈呢？如果华盛顿步步紧逼，北京将何以应对？在相互试探和对撞的过程中，美中关系未来能否失控，走向冲突和战争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和专家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今天时事大家谈呢，这个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以前呢通常跟我们做连线，今天来到了我们演播室。何先生你好。
你好，很高兴。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何先生好。
下次骑着你到现场来。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挑战一中政策呢，是川普放出调整美中关系的第一个风向标。令人注意的是呢，这或许并不是川普个人的一个异想天开。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就正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这个授权法明确规定呢，五角大楼应该推动美台之间高层军事将领以及资深国防官员的交流。台湾媒体就表示说，这是美台断交37年以来，美方首度以法律形式提升美台军事交流的级别，意味着美台关系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川普上任之后， 我们看到他还会有哪些举动在挑战啊这个啊一中政策这方面，还会做出哪些情况？何先生首先给我们预测一下。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开始发现，以前我们不知道习近平要干什么。嗯，现在全世界发现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习近平了，而是川普要干什么。
嗯，对，
因为川普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川普上台以后所做出的这些就中国问题、台湾问题所做出的一些决策是有学术背景的，是有思想背景的，啊，是有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基于西方和全世界的共同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说，通过对中美关系进行基本的审视，发现过去几十年中间中美关系的基石是错误的。嗯，这种基石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原来尼克森和基辛格时期是建立在一个利用中国去联合中国去制约苏联的这个发展，这个基石早就过去了。第二个基石建立在克林顿时期的建立的一等基石，就是让中国加入 WTO， 中国的经济水平本身提高，经济能量才提高，那么呢中国会做出更多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这个事情，至少朝这个方向走。其实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而且号称是世界是第二老二了，甚至还可能会逼近第一的这种趋势。但是它的价值观呢，它的这个统治的体制呢，它的国家的文明程度呢，恰恰利用了这个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对抗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这样的话，不仅是挑战了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挑战了世界的基本上的文明的价值。那么这样一种力量和影响，绝对不亚于当时的这个苏联，所以这样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背景。如果这种背景现在很显明已经被川普的团队所认知，人家只是说啊，川普出于一个简单的这种一种情绪性的反应，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行为，好像摧毁了这个一中政策的这个基石，但是其实不是的。你仔细去审视一下这个川普的团队，你就很清楚他们的著作、他们出版的书、他们发表的文章、他们尊敬的这个演讲，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一天成为川普团队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推行这个政策。也就是说，过去中美关系的基石，所谓友好关系的基石就是错的。首先要把这个字给拆毁。哎，川普一上台已经拆毁了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要不要提升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台湾比较紧张，台湾怕你搞了半天说支持我，然后你有一天像当年尼克森和这个基辛格一样，把他们给抛弃。所以他们非常担心这一点。如果你的川普的政策是坚定的，而且是有最有持续性的，那人们没有问题。现在所以日本也担心，其他国家也担心这一点有没有持续性。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观点。您认为在川普挑战一中政策这方面，川普还会做哪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现在此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呢，就是他不会很快的就彻底推翻这个一中，但是呢，他可能会同时就是承认两个政治实体，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传统上叫做一国两府的这种认知，我觉得有可能他会朝这个方向走，就是北京的政府和台北的政府，他都承认，他都打交道。当然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关系级别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一国两府这种情况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因为在1949年起草这个共同纲领的时候，本来的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但是后来呢，这个因为有人向毛泽东建议说不要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说那样你才能做太祖高皇帝，所以毛泽东就把这个简称给取消了。取消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后来对于中国想统一这个海峡两岸就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就是一边有一个政府。其实历史上这种情况也是经常有的，就是民国时候这个巴黎和会，这个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同时派代表组团参加巴黎和会，甚至于后来到这个成立联合国的时候，中共也派了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董必武为代表，去这个来这个就是成立联合国，做这样的这种重大外交的这个举动。但是呢， 现在由于这个有两个，就是两个国号的存在，最后就造成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嗯，
那么中共自己后来毛泽东自己据说也后悔了，就是说当初我们取消这个国号，结果就给了台湾，这个独立或者是两个政府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这种可能性。
嗯，
那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就有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台湾会不会重返联合国，啊，这个我觉得，因为在陈水扁时代就曾经，台湾试图重返联合国，当然当时中国坚决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坚决反对，再加上呢，这个美国的外交思维还没有扭转过来，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做，这个川普会怎么做，我想他一定要拿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北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地位，政治地位来做文章。
好的，
拿他的外交地位来做文章。
嗯，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下面要观察的事情。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直接观察的一个热点就是蔡英文一月份他要到美国，他要到访问中美洲，然后过境美国。那么在过境美洲，他会不会和川普以及川普幕僚见面？这可能是下一个关注的这个重点问题。
对，他跟川普幕僚见面是肯定的，
嗯
啊，但是他会不会跟川普见面，我觉得他们还在谨慎和评估之中。
嗯
啊，因为台湾最担心的是美国的政策没有一贯性，没有长期性，美国不能在这个中美的交锋过程之间成为一个炮灰，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尽量和谨慎评估这一点，也有可能会写在迈阿密啊，或者写在这个西部的某一个城市，不是那么敏感的啊固定啊，我觉得见川普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对抗也好，竞争也好，合作的过程中间，台湾只是一个环节，不是所有的环节啊，所以我觉得不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台湾方面。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看其他的角度。挖中国墙角，动摇中俄关系，是川普的另外一个战略构想，也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川普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封来信。普京在信中说，我希望在你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之后，我们将能够以建设性和务实性的方式采取行动，以实际行动在各个领域再建双边合作框架，并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有质的突破。同一天，川普发表声明回应普京。普京先生的这封信很友善，他的想法如此正确，我希望双方能够践行这些想法，我们不必再走另外一条路。那么美俄关系改善是不是剑指中国？新的三国鼎立的关系，美俄改善是不是针对北京呢？北京的张先生，请你来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三级这种关系来讲啊，这个美国的传统国策一向是要打击这个老二的，如果美国是老大的话，那么打击老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拉老三，
嗯
啊，共同来对付老二，
嗯，
这个手法以前也用过，因为在冷战时期，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和这个俄国这个东欧集团的这种对立，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就拉拢中国，所以才有了这个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建交。啊，以及后来打一场这个中越的边境战争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交好，然后共同来拆俄罗斯，不是那个时候叫苏联，前苏联的台，那就是那么拆掉的。最后这个前苏联崩溃了，崩溃了之后，现在中国迅速的成长成为老二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美俄改善关系是所必然。尤其这个老二是一个跟他这个跟他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都完全不同的这个老二，他不是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经济实体曾经做过老二，那个情况是不同的。就美日的关系，它本来是一种相同的这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且呢日本有很多地方要依赖这个美国，
嗯，
它仅仅是在这个经济上它可能是一个老二。但中国这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一个这个意识形态上，这个制度上、军事上，都开始逐渐强大起来的这么一个实体。所以呢，这个我觉得 联俄制中，这个是必然的事情。谢谢。
好的，何先生，您的看法，美俄改善关系是不是剑指中国？
我觉得是应该的，而且早应该改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间，我跟很多外交官的这个聊天中间，我就预期应该有所改善。很可惜，奥巴马时期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因为呢，俄国有很多问题，俄国全世界对他有很多疑惑，是因为基于俄国当时的苏联给世界造成的巨大的这个伤害。但是问题是，俄国和中国还是不是一个质的问题，因为俄国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和自由啊，俄国有一定程度上的透明的这个选举，是因为他们是两人转，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开放性、透明性和程序性。而且呢，脸书、Facebook、推特啊，还有其他的自由的媒体，可以在这个俄国看呀、对不对？中国你这个最起码的西方媒体都没有，但是美国的居然欢迎和引用了中国的媒体在美国办电视台、办报纸、办网站，什么都可以。哎，美国的这个记者在中国连签证都拿不到，只有一个勇敢的媒体，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是卡他们的签证，所以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对抗。战略性的摩擦和冲突，但是跟俄国的关系是一些战术性的一些问题，因为俄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向民主化的这种方向，是因为它有所倒退，是因为它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抛弃一个半民主的国家就引爆一个专制的国家，而且这个专制的国家利用你的经济的技术，利用你跟他的合作的关系反过来对抗你。所以我不是说从战术来讲是张先生讲的那样，是拉老二去老二去老三，或者是怎么去对抗老二，我们也这样去战术分析。我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西方的这个基本价值的这个体系啊，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呢一些网民已经在网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这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民呢，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美国现在对台湾外交和军事同盟地位提升，是不是代表美国已经对大陆未来的内战威胁、东亚稳定而做出再平衡？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个网友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美共历史存在美国和中国这个存在过乒乓外交，但是美国和中国博弈呢是不拘一格的，体育比赛也是博弈。听说川普是个格斗高手，如果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川普邀请习近平和他进行一场格斗比赛，请问何先生和习近平会做什么反应？这位观众关于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讨论中美俄这个三国鼎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俄改善关系是不是会针对中国？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何先生和北京的张先生都认同这样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呢，肯定是有剑指中国之意。那么这就给中国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问题，何进平何以应对？
对，他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不会改善成为一个同盟关系，他们不会是同志加兄弟，因为他们的价值底下还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俄罗斯对于北约来讲还是一个威胁，俄罗斯的某一些这个比如说核武器方面，对吧？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川普和普京之间的某一种程度的这个较量。但是问题是这种关系有根本上的改变，就是再也不是俄国和中国联合在一起对付美国了，而是三角互动的关系。而三角的互动的关系这种出现呢，是北京是完全意料之外的，因为中美之间仍然是不会出大事，肯定有小事。其实现在恰恰相反，现在是小事无所谓了，大事已经开始来临了。这个大事会怎么样不知道，第一，川普能不能具有持续性，第二，川普下不下真正的狠手，对吧？而且呢，下的狠手现在是到处都是问题啊，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对吧？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反映在你中国的产品到美国来， 美国并没有给他特别的高的税呀，但是你中国美国的产品进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汽车要多少税啊？美国的这个产品要多少税啊？对不对？美国的企业 Google 你可以在中国就开吗？对吧？你脸书这个老板拍了跟他打那么多马屁，中国现在也没有跟他开呀、啊，对不对？你这个中国完全没有遵守 WTO 的最基本上的文明规范，也没有遵守中美贸易之间的应该有的一等平衡关系，应该有一等互相尊重关系，那个可以谈呀、啊，对不对？也军事上你也可以啊，对不对？现在马上解放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要派到南海来了，那美国就有更多的理由，他在这个南海或者是亚洲进行这个军事布局啊，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较量，那是不是会把中国拖入到一等已经的准冷战时代，或者是接近热战边缘的某一等时期？中国要不要接招？那我们就看美国有没有长期的持续力。美国我们知道过去是有长期的持续力，真正把苏联给拉下来了。但是现在美国有没有这个持续力，我们是最担心这一点，也在怀疑这一点。因为美国有太多的利益集团，美国有太多像基辛格这样的人。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刚才谈到呢，这个美俄改善关系对中国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习近平何以应对？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如果啊，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那么如果人民币跌破7，如果这个中国继续维持那种高税率、高收税的这种死亡税率，那么就会逼的这些个外汇，这个大量的外汇流失，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企业纷纷这个移出中国，然后呢，这个富人们这个纷纷的这个移民，那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啊，本来已经在下滑的经济可能是雪上加霜。那么这个真正是中国的一个软肋。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雷洋案。雷洋案实际上，那现在中国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这个财政开支，这么高的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军费？那问题就在于，这个现在维持这个政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他一定要高收税，一定要横征暴敛，他才能够支付，这样的成本。但是如果中美之间啊。这个发生贸易战，或者中国受到这个西方的制裁，或者是这个被认为是一个操控税率的国家，而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导致这个后果，就是有可能这高收税就收不上来了，那么这个维稳的成本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如果一旦维稳的成本成了大问题，就后面就有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那这些个维稳的队伍，他就可能心生怨愤，甚至可能继续作恶，为所欲为。那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这个社会的撕裂和这个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所以我们看当年这个里根上台的时候，本来大家也不看好，但是呢，他上台以后，他居然把这个前苏联给搞垮了，所以现在这个川普上来究竟会怎么干？北京现在可能他还抱一点希望，就是觉得川普是一个商人，可能我们能够收买，那么还有，我也注意到一些，比如说中国的资深的外交家，他们也到美国来摸底，那摸底呢，其实他就觉得感觉是比较悲观。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美国人普遍认为，就中美贸易中间，美国是严重的吃亏了，所以呢，这种制裁可能就会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国要不要退让？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面对啊，我们的现在这位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面对川普的这种冲击波，他要不要退让？还是呢？根据他原来的个性，他继续这个恃强，硬碰硬，那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就变成一个，有可能就是发生那种所谓就是颠覆性错误的，这个 基本条件，
好的，
具备了。
嗯，
谢谢。
好的，刚才张先生呢，谈到了美中之间可能爆发贸易战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川普贸易团队呢，都是中美贸易的强硬派，还是在上个星期五刚刚被川普任命为特别顾问的亿万富翁伊坎啊，这位先生呢，他说，如果要跟中国打贸易战，那么，迟早也都要面对，那就不妨早一点打。他还说，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就赶快去做，索性一了百了。这就使人联想起川普呢，他在竞选时候提出要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产品征收这个高额关税这个做法。那么何先生，我想请问您，认为您怎么看中美之间这个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是不是会升级为贸易战呢？
会不会升级贸易战啊？完全看习近平有没有准备好。我是认为就是习近平并没有准备好，因为他们川普不仅是把全世界打懵了，首先是把北京打懵了。所以中国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至今都没有看到他的真正的战略性的思维出来。我们只看到了他一艘航空母舰啊，没有经过任何实战的，现在产权都搞不清楚的，钱都没有付清楚的这么一个航空母舰啊，要开始进入这个南海。哎，中美贸易方面，我觉得他们始终认为的中美关系无大事就小事，这个局势破掉以后，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啊，没有准备好。如果中美之间真正进行贸易战，那么这就是一个中美之间真正的实力进行较量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美国人要担心的是，你过度的跟中国进行贸易战，就给了其他国家进入中国的这种机会。但是问题是，中国的这个限制国有海外企业、外国企业到中国的发展是它的基本国策，而且呢，从技术的程度、含金量来讲，从经济实力的程度来讲，跟美国、全世界、欧洲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日本当然不大可能，对吧？欧洲的企业几乎跟美国还不是一个量级上。所以，如果是真中美之间进行正式的这个贸易战，就意味着就是一种新的冷战。而这种新的冷战，我们知道，只要美国有持续能力，只要川普的政策可以持续下去，比如说川普能够做八年，或者是做那么呢，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就会被经济上在国际贸易这方会拖垮得很厉害啊，程度是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程度。现在北京已经就是没办法评估啊，他的所有的传统思维都已经被打掉了。
好的，我们现在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张先生您谈到，就是说中美贸易当中实际中国是占尽了便宜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如果美国以贸易战相威胁，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让步？
我觉得可能不得不让步，因为如果不让步的话呢，有可能就犯下颠覆性的错误。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上的制裁有可能给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那么这种严重的后果很可能是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最高当局很难承受的这种后果。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坎上，那么当然以个性来讲，可能强硬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呢这个明智的话，我觉得最好是不强硬，而采取妥协的办法。就是但是呢，中共我感觉啊，特别是在面临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上半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话，有可能对这个十九大的政治布局造成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呢，就有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这种骨牌效应出现。所以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这个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退让，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张先生啊，何先生您看
啊，我觉得张先生讲的有道理，但是历史往往是朝愚蠢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聪明的方向发展，否则的话人类文明的程度不需要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才演变到今天。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网友的问题和评论，欢迎大家登录美国之音网站去阅读详细的评论。 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将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